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晏昼要同大家分享嘅。
是讲选民出埃及。
系讲选民出埃及。
在圣经里面。
喺圣经里面。
记载了许多的事。
记载咗好多嘅事。
但是出埃及这件事是对以色列百姓相当重要。
但是出埃及这件事对以色列百姓就是相当的重要。
那另外跟他可以媲美的一件事，
另外可以跟他媲美的一件事，
就是选民被掳到巴比伦满七十年回来的这件事，
就是选民被掳去巴比伦满七十年的这件事。
当然就整个圣经的时代，
当然就整个圣经的时代，
最关乎我们全人类最大的事，就是耶稣的降生和成就十架救恩。
关乎我们 人类最大的事，就是耶稣的降生和成就十架的救恩。
这对全人类影响很大，
这个对全人类的影响都很大。
但在旧约圣经里面，
但在旧约圣经里面，
刚刚我们提到，
刚刚我们提过
出埃及这件事，
出埃及的这件事
和被掳七十年又回归耶路撒冷城这件事，
和被掳七十年回归耶路撒冷城的这件事，
旧约圣经是非常重大的事件，
在旧约圣经来讲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我们下午就是要来谈这个选民出埃及的事。
我们晏昼就来讲选民出埃及的事。
从埃及出到约旦河东，
从埃及去到约旦河东，
这个总共花了四十年的时间。
这个总共花了四十年的时间。
他所有的祭祀，
他所有的祭司，
是从出埃及记开始记载到生命记结束，
是出埃及的去到生命记的结束。
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了四百三十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了四百三十六年。
原本只是雅各的家族到埃及居住，
原本只是雅各的家族去到埃及居住。
一个家族总共有七十二人，
一个家族总共有七十二人。
如果从你这一代，
如果从你这一代
往上推两代，
向上推两代，
再推到底下几代，
再推下去底下几代，
以香港现在这种社会的生活结构，
以香港现在这种的社会生活结构，
让你有五代同居的生活，
让你有五代同居的生活，
也不可能一个家庭会有七十二个人，
也都没可能一个家庭有七十二个人。
在国内五代同堂，
在国外五代同堂，
或许还有机会，
或者还有机会，
是讲以前啊，
是讲以前，
那个时候可以生很多嘛，
那时候可以生很多，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当约瑟接他的爸爸和兄弟的时候，
当约瑟接他的爸爸和兄弟的时候，
下到埃及的人是七十二人，
落到去埃及的人总共有七十二人。
那经过四百三十年的时间居住在埃及，
经过四百三十年的时间居住在埃及，
那要到神呼召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去到神呼召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那时候的人大约有至少两百万人了，
当时的人大概有至少二百万人，
所以四百三十年的时间，
所以四百三十年的时间，
从一个家，
从一个家，
雅各家，
雅各家
发展到十二个支派，
发展到十二个支派，
然后成为一个很大的家族啊，
然后成为一个很大的家族，
最后成为一个国家，
最后成为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四百三十年的演变，
所以这个四百三十年的演变，
中间有许多的变化，
中间就有很多的变化。
那为什么在几百年能够成为这么多人？
为什么在几百年内可以成为这么多人呢？
其实有神的用意在里面，
其实就有神的用意在里面。
因为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这样说，
因为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这样说，
我要让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这么多，
我要让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这么多，
又像海边的沙这么多，
也都好像海边的沙这么多。
所以是有的，有神的应许祝福在里面，
所以就是有神的应许祝福在里面。
他们生孩子很简单，
他们生孩子很简单，
那个 埃及的国王吩咐说，生下来如果男婴就要杀掉。
埃及嘅国王吩咐，如果生落嚟系男婴嘅就要杀死。
哇，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妇女真的很厉害。
呢个以色列百姓嘅妇女真系好厉害。
每一次接生婆还没到就已经生了。
每一次接生婆未到嘅已经生咗。
你不用去医院，
你都唔需要去医院。
圣经说他们都是希伯来强壮的妇人啦。
圣经话佢哋都系希伯来强壮嘅妇人。
诶，所以。如果是男的就藏起来，
所以如果是男仔的就收埋，
女儿没问题、啊、
女的就没问题。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繁衍很快，
就是这样的环境底下繁衍得很快、
我们现在不简单、
所以我们不简单的、
那个 很少是那个希伯来强壮的妇人，
很少是希伯来强壮的妇人、
生一个不得了、
生一个就不得了了、
所以要繁衍很多不容易、
所以就要怀孕很多不容易、
这个、恩待以色列百姓，
因为特别恩待以色列百姓。
那我们要谈选民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要讲选民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主要有两个方向要跟大家说。
我们主要有两个方向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就是神选用摩西这件事。
第一个就是神选用摩西的这件事。
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在当中我们可以见到
什么？可以学到什么？
可以学到什么？
那第二个方向跟大家谈的，
而第二个方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出埃及对于以色列选民啊，在宗教信仰有什么样的意义？
就是出埃及对以色列选民在宗教上面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从一个动作里面，然后来去看神的作为。
我们要从一个动作，然后去看神的作为，
然后再来看这个整个神的作为里面对百姓是有什么样的恩待，
然后看看整个神的作为对于百姓是有什么的恩待。
而这种恩待跟宗教信仰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
而这种恩待就跟宗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以下要朝这两个方向做一个探讨，
所以我们以下就要朝这两个方向做一个的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神初召摩西，
神初召摩西。
那摩西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人呢？
摩西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人呢？
我们一块来看利未记第二章。
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的第二章。
利未记的第二章。
利未记第二章。
第二章的一节到三节。
第二章的一节到三节。利未记第二章一节到三节。第一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作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
这里记载他的哥哥是亚伦，
这个记载他的哥哥是亚伦，
是作为以色列百姓的大祭司，
是作为以色列百姓的大祭司。
也是神特别安排的，
也都是神特别安排的。
那我们再来看摩西本身呢，
我们再来看摩西本身呢，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二章。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二章。
第二章的一节到三节。
第二章的一节到三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第三节，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
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们这个可以见到
摩西他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人，
摩西属于利未支派的人。
那爸爸他也娶了他妈妈，妈妈也是利未支派的人，
他妈妈也都是利未支派的人。
所以这里就将摩西属于哪一个支派和他小时候的事情做了介绍，
所以这里就将摩西属于哪个支派和他小孩的事。
那四节到十一节、
四节到十一节，
我们在这里发现摩西被埃及法老的女儿收作养子，
我们可以发现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收作养子，
然后把他带到王宫生活，
然后将他带到去王宫里面生活，
一住就是四十年，
一住就是四十年了。
那十二节到十五节，
二十二节到十五节，
这里就讲他长大后来逃往米甸的旷野生活了，
这里讲到他长大逃亡去到米甸的生活，
一直到二十一节，
一直到二十一节，
这里就记载他就入赘 到一个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家去。
呢度就讲到佢入赘喺一个米甸嘅祭司叶德罗嘅家去，
然后成为他的女婿，
然后成为佢嘅女婿。
因为这个岳父叶特罗把他女儿西波拉嫁给他，
因为岳父将女儿西波拉嫁俾佢。
那这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
这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我们用心去想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用心去想的时候，
小时候出生，
小时候出生，
然后被藏三个月，
然后被藏三个月，
然后被埃及法老王拿到王宫当作孩子，
然后被法老的女儿拿回去王宫当作养子，
过了人世间非常羡慕的王宫生活，
过了人世间非常羡慕的王宫生活。
那有一天埃及人和希伯来人打，
然后一日埃及人同希伯来人打交，
他就帮自己的同胞这个以色列人打死那个埃及人，
他就帮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而打死那个埃及人，
但是后来被发现，
后来就被发现，
所以法老王要想追杀这个摩西，
所以法老王就想追杀这个摩西，
他就逃到米甸的旷野，
他就逃到去米甸的旷野，
一住就住四十年，
一住就住了四十年，
所以四十年的王宫生活，
所以四十年的王宫生活
加上四十年的旷野的生活，
再加上四十年旷野的生活，
在这个米甸旷野又遇着了这个岳父叶特罗，
在这个的米甸的旷野又遇到他的岳父叶色罗，
然后他就入赘做他们的女婿，
然后他就入赘成为他们的女婿。
那说起来一个人啊，没有了希望啊，到最后只好选择这种生活了，
所以讲起来一个人到最后没希望，就只可以选择这种的生活。
我们可以从哪里去发现他心路历程，
我们可以从哪里去发现他的心路历程呢？
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呢，
他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
然后被拿到埃及王宫养呢，
然后被拿到去埃及的王宫
养，为了帮自己的同胞，
他为了帮自己的同胞，
然后只好逃到旷野去，
然后只可以逃到去旷野，
所以这八十年以前的生活，
所以这八十年以前的生活，
他没有办法跟自己家里人过，
他没办法跟自己家人过，
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
如果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都一样，
从小离开家，
从小离开家，
又发生了很多的事，
然后又发生很多的事，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跟家里人见面，
去到年纪大的时候都没办法跟家人见面，
心里会怎么说，
你心里面会怎么想，
一定有很多的感慨，
一定有很多的感慨，
但我们在这里，
但我们在这里
可以从他生孩子的名字了解这个心境，
可以从他生孩子的名字去了解这种心情。
我们来看那个二十二节，
我们可以来看二十二节，
结果他的摩西的太太生了一个儿子，
结果摩西的太太生了一个孩子，
给他取名叫葛顺，
将他取名为葛顺，
意思就是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人，
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一个寄居的人。
这样的一句话，
这样的一句说话
也表明了他的人生的成长遭遇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不得已，
你都表明了他人生的遭遇非常的不得已，
他没有办法从小跟家里人一起生活，
他没有办法从小跟家人一起生活，
几乎他都是在外人的手中生活，
几乎他都是在外人的手中上面生活。
结果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结果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这里神为了要坚定实现跟亚伯拉罕的约，
这里神为了要坚定实现神跟亚伯拉罕的约，
所以就呼召摩西，
所以就呼召摩西，
所以摩西的出来被呼召跟神的工作有关系，
所以摩西的出来被呼召跟神的工作有关系。
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过了多年，
过了多年，
埃及法老王死了，
埃及法老王死了，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
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
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面前，
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
神听见他们的哀求的声音，
神听见他们哀求的声音，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也就是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就是神看顾以色列人也都知道他们的苦情。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开始工作，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开始工作，
从神 在讲应许要让亚伯拉罕后裔繁多，
从神讲应许要让亚伯拉罕嘅后裔繁多，
经过几百年呢？
经过咗几百年，
后来神就选召呼召摩西，
后来神就选召呼召摩西。
紧接着三章的一节以下，
紧接着三章嘅一节以下，
我们就看到了神呼召摩西的动作。
我哋就见到神呼召摩西嘅动作，
然后给摩西一个任务，
然后俾摩西一个任务。
我们看那个第十节，
我哋睇第十节。
第十节说，我打发你去见法老王。
第十节话，我打发你去见法老王，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明白，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神呼召摩西，
神呼召摩西
乃是要应验对亚伯拉罕的约定，
乃是要应验对亚伯拉罕的约定。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哦。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然后他呼召摩西，
然后他呼召摩西，
任务就是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领出来，
任务就是要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领出来。
因为那个不是神应许的地方，
因为那个并不是神应许的地方，
只是暂时居住的地方，
只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
所以从神的呼召到摩西去做这个工作，
所以从神的呼召到摩西去做这件工作，
这个中间有一段过程，
这个中间就是一段的过程。
神呼召他，
神呼召他，
然后后来摩西答应接受这个工作，
然后后来摩西答应接受这项的工作。
这个过程啊，并不是那么快摩西就明白，
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快摩西就明白，
也没有那么快他就决定我要投入到这个工作里面，
也都不是很快的他就决定要投入这项的工作里面。
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跟神之间的对话，
中间我们就可以见到他和神之间的对话。
我们一般都认为是摩西在抗争，
我们一般都认为是摩西在抗争，
或者是魔鬼的阻挡，
或者是魔鬼的阻挡。
但是摩西跟神之间的对话，
但摩西和神之间的对话，
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明白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明白的时候，
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他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他并不是抗争，
他并不是在抗争，
他提出这三个问题是要明白，
他提出这三个问题是想要明白，
他才能够全心投入去做带领以色列人的工作，
他才可以全心投入去做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工
作。我们先来看他提出的三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他所提出的三个问题。
神要选用他没有错，
神要选用他没错，
但是神在荆棘里面显现的时候，
但神在荆棘里面显现的时候，
呼叫他摩西摩西，
呼叫他摩西摩西，
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
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
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
神话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雅各的神。
摩西那个时候啊，是蒙着脸啊，站在神面前，很怕很怕的。
当时摩西是蒙住块面，站在神的面前，非常害怕。
我四十年没有神的，前面八十年没有神的启示啊。
我八十年，我前面八十年没有神的启示。
哎呀，这神是怎么样的神也不清楚啊。
神是怎样的神也都不清楚。
他只是为自己人生的路程在安排啊。
只是为自己人生的路程在安排。
安排得很不顺利啊，
但安排得很不顺利，
环境没有给他一个机会啊，
环境没给他一个机会，
最后逃到这个旷野来、啊、
最后就躲到去旷野里面。
哇，所以不简单啊，
所以不简单。
那神一下子显现，
神一下子显现，
他有很多问题要问，
他就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他不明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有三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中的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三章的十一节，
我们来看三章的
十一节，我们慢慢去了解，
我们慢慢去了解，
然后看看神怎么处理这件事，
然后看看神怎么去处理这件事。十一节，
摩西对神说，
摩西同神说，
我是什么人呢？
我是什么人呢？
竟然能够去见法老王啊！
竟然能够去见法老王，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啊，
所以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是什么人呢、啊？
我是什么人呢？
埃及法老王是要追杀他的，
埃及法老王要追杀他。
这个埃及人都知道嘞，
这个是埃及人都知道的。
我算什么人？
我算是什么人呢？
怎么能够去见埃及法老王啊？
怎可以去见埃及法老王
呢？他讲这句话，
他讲这句话，
我们要想一想他生活的背景，
我们要想一想他生活的背景。
他生活的背景就是在旷野四十年非常孤单寂寞，
他生活的背景就在四十年旷野里面非常的孤单寂寞。
他是逃命来到旷野，
他是逃命来到旷野的，
刚好碰到米甸人叶特罗，
他是刚刚好遇到米甸人叶特罗，
成为他的女婿，可以住在那边生活、啊、
然后成为他的女婿才可以在那边生活。
他过去的雄心壮 上次已经被旷野孤单的寂寞的生活已经消磨了，
他过去的雄心壮志已经被四十年的旷野生活消磨了，
孤单寂寞给消磨了，
他孤单寂寞所消磨，
那入罪也表达他的心已经死了，
而入罪也都表达了他的心已经死了，
埃及地我不能回了，
埃及地我又不可以回去，
家里人也不能去了，
家人又不可以回去，
然后王宫生活也不能待了，
然后王宫的生活也都不可以留在这里、
所以他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可以放在这个情境里面，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自己放在这个情境里
面，如果这样的事情轮到我们，我们怎么说，
如果这件事情轮到我们，我们怎样说呢，
所以我们看圣经啊，可以看到里头的意境，
所以我们看圣经可以看到里面的意境，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在这个情境里面的现象，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在这个情境里面，
我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呢，
我怎能做这历史性的工作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
我怎样可以做这个历史性的工作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
这不得了、
这个是不得了的，
200万的人口、
200万的人口，
摩西算什么，
摩西算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很好，
我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呢，
有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人，
有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下自己，我是
什么人，在台湾因为教会有200多间、
在台湾因为教会有200多间，
对，我们有时候在负责人的这个调动、
我们有时候负责人的调动，
一年三任嘛，
一年三任，
三任到了，有的会新上来，有的旧的还留下嘛，
三年到了，有些会升上来，有些会留任、
但是在交接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不错，很顺服谦卑，
但是在交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错，会顺服谦卑，
但是有的就不太一样了，
但有些就不一样，
在那个时间你就可以认识一些人了，
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认识一些人、
有的新选上的，
有些新选上的、
他就指明要求我不要做其他的负责人，
他就指明要求我不要做哪一区的负责人，
我要做教务，
我要做教务，
不晓得教务是特别伟大还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不知道教务是不是特别伟大，
那负责人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工作、
但负责人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工作，
要分工你尽本分，
是要分工然后尽本分，
但是是合作，
然后是合作，
但是有一些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但有些人的看法就不一样，
有一个执事，
有一个执事、
请我到他家吃饭，
他就请我去他家吃饭，
我是去吃，想说拜访你，因为你邀请我，我就去吃了。
我谂住去食就顺道去拜访佢，因为佢邀请。
像一般一样嘛，
咁就好似一般一样。
还有两位负责人跟我。
仲有两位负责人同我一齐去。
结果一到家里吃饭啊。
结果一去到佢屋企食饭，
吃得很高兴，
食得好开心。
我就喝茶咯，
我就饮茶。
那位执事就跟我这样讲。
嗰位执事就同我咁样讲。
田传道。
佢话田传道。
我们这个教会有几个执事呢？
我哋呢个教会有几个执事啊？
而且也成立了一段时间，
而且也都成立了一段时间，
就是少了一个长老呢，
就是少了一个长老，
主耶稣给我身体很健康呢，
主耶稣给我身体很健康，
我也愿意担当多一点呢，
我都愿意担当多一点、
我那个茶喝得很不香，
那我那个茶真的喝得不香、
哪里有教会的植物你自己用药的呢，
有什么教会的职务你可以用药的呢，
那如果我不懂道理我可以跟你谈条件，这样交换植物，我算什么，
我如果不懂道理我可以跟你讲条件交换职务，
不管你接什么职分，
无论你接什么职分，
你就是尽本分，
你就是要尽本分，
神同工要紧、
神同工才最重要，
你不尽本分，
如果你不尽本分，
神不同工，
神不同工，
你也看起来不适合这个职，这个位置，这个职分，
你看起来就不适合这个位置，这个职分、
这样也没有用啊，
这样也都没用、
神不与你同在，没有给你权柄，你站这个位置也没有用啊，
神不与你同在，不给你有权柄，你站在这个位置都没用，
所以我就跟这个老执事讲，
所以我就跟这个老执事讲，
我说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说圣经讲得很清楚，
其实你也很不错了，
其实你都不错、
不过你能尽本分了，主要神同工在一起就好了，
你能够尽本分，只要神同工在一起就好了，
至于另外的职分，
至于另外的职分，
不是我们可以决定，
不是我们可以决定，
而是神要用你的时候，
而是神要用你的时候，
他有他的用意，
他就会有他的用意，
后来他也不好意思听听，他说我开玩笑的了，
后来他都不好意思再说我开玩笑的，
他说他开玩笑的，我再喝茶就比较香了、
他说他开玩笑，我喝的茶就比较香，
这神要用不是我某某人可以 可以给你的，
所以是神要用，而不是我某某人可以给你的。
但是我们自己要了解，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了解的。
我是什么人呢？
我是什么人呢？
要搞清楚的，
要搞清楚。
摩西他就是有这种了解，
而摩西他就有这种
了解。40年我在旷野，
四十年我在旷野，
他已经很多事情忘记了，
他已经有很多事情忘记了。
他要做这个历史性的工作，代替主来做，
而要做这个历史性的工作，代替主来做。
哇，这是不容易啊，
这个是不容易的，
这是主的工作，
这个是主的工作，
应该有相当的准备和认知呢，
应该要有相当的准备和认知。
但是他这种害怕，
但他这种的害怕，
神知道，
神知道，
神对他说，
神就跟他说。
我们看12节，
我们看12节，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带出来，带到这座山来侍奉我，
你将百姓带出来，带到这座山来侍奉我。
他真的很实在，
他真的很实在。
我是什么人啊？
我是什么人呢？
我没有办法，
我没办法。
但神说你不用怕，
但神说你不需要怕，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有了这句话你真的不用怕，
有了这句话你真的不需要怕。
如果神告诉我们，
如果神跟我们说，
做每一件事情，
做每一件事情，
用特殊的指示启示告诉我们你可以做，
用特殊的启示去告诉你你可以做，
你做下去绝对是好的，
那你做下去绝对是好的。
问题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啊，
但问题我们现在没有，
猜来猜去啊，
所以就估来估去，
后来我们就选择那个懒惰的那一方啊，
后来我们就选择了懒惰的那一方，
或者是不正的那一方啊，
或者是不正的那一方。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合乎神道理的那一方，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合乎神道理的那一方，我们做起来
不怕，
我们做起来就不怕，
神必会同在，
神必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
看他问的第二个问题，
他问的第二个问题，
请看13节14节，
请看13、14节。
摩西对神说，
摩西同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众人那里对他们说，
我去到以色列众人那里跟他们说，
你们的祖宗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的祖宗神打发我，
他们如果问我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问我一个问题，
那神叫什么名字呢？
神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要跟他们说什么呢？
14节，
神
对摩西说，
神跟摩西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我是自由永有的神。
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问题了，
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问题。
第一个是属个人的问题，
第一个是属于个人的问题。
我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呢？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问神是谁？
问神是谁？
14节15节，神就回答，
14节15节，神就回答，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我是自由永有的神。
这一句话表达了神的绝对的本质，
这句说话表达了神绝对的本质。
只有神才是自由永有，
只有神才是自由永有
的，没有出生，
是没有出生，
也没有结束，
也都没有结束。
这世界没有，他早就有，
这个世界没有，他早就有了。
这世界将来他要审判，
这个世界将来他
要审判，世界没有他还是有，
世界没有了他仍然
是永远存在的一位神，
他是永远存在的一位神。
哇，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又很棒，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也很好。
摩西要认识神要更清楚，
摩西要认识神要更清楚，
这是对的，
所以这个是对的。
问神是谁，
问神是谁，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一直在讨论的神观问题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讨论的神观问题。
讲到神观，
讲到神观，
他主要讨论的问题，耶稣是神还是人，
他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耶稣是神定是人。
谈到后来都这样确定，
讲到他后来都会这样
耶稣是神又是人，
耶稣是人亦都是神，
只是他在人的部分非常完美没有犯罪，
只是他在人的部分非常的完美，
所以他完成十架救恩工作又回到天上去，
所以他完成了十架救恩的工作又回到天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问到这个神观啊，
问到这个的神观，
这个问题不单单摩西在问，
这个问题不单止摩西在问，
到了新约的时候，
去到新约的时候，
有人也这样问，
有人也都这样问。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来看19节，
第八章19节，
19节19节，这里说众人就问耶稣说，
这里众人就问耶稣说，
你的父亲在哪里，
你的父亲在哪里？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
话，你们不认识我，
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
你都不认识我的父，
若是认识我，
如果是认识我，
你就认识我的父，
你都认识我的父。
这里众人看到耶稣讲道，
这里众人见到耶稣讲道，
就问他你是谁，
就问他你是谁。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呢一个问题
也发生在主的门徒里面，
亦都发生喺主嘅门徒里面。
而且问题的是谁呢？
而且问问题嘅系边个呢？
这位主耶稣，
就系呢位主耶稣。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
我哋嚟睇马可福音第八章。
马可福音第八章。
马可福音第八章。
八章的27节到29节。
八章嘅27到29节。
27节，耶稣跟门徒出去。
27节，耶稣同门徒出去。
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
往该撒利亚腓立比嘅村庄。
在路上，主耶稣问门徒说。
喺路上，主耶稣问门徒话。
你们听到人问我是谁吗？
你哋有冇听过人问我系边个咧？
门徒就回答。
门徒就话。
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有人话你系施洗约翰。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话你系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
亦都有人话你系先知里嘅一位。
29节。
29节。
主耶稣就问，
主耶稣就问，
他很在乎门徒的认识，
他很在乎门徒的认识，
门徒的了解，
门徒的了解，
所以就问，你们说我是谁？
所以就问他们，你们认为
彼得回答，
彼得就回答，
你是基督啊，
你是基督。
基督在希腊文来讲是救主的意思，
基督在希腊文来讲就是救主的意思，
是受高者的意思，
是受高者的意思。
主耶稣也很重视这个问题，
主耶稣也都很重视这个问题。
别人这样讲，
人家这样讲，
那你们怎么说我，你们说我是谁啊？
那你们说我是谁呢？
摩西他做事情不是随便乱来，
摩西他做事情不是随便乱来。
既然神要呼召他，
既然神要呼召
他，问清楚你是谁啊？
他就问清楚你是谁，
他才能够全心投入的做，
他才可以全心投入的做。明白了之后，
想想看我们认识主有多少，
然后就想想我们认识主有多少呢？
有些人犯罪离开教会了，
有些人犯罪离开教会。
我曾经就听到这样的负责人告诉我，
我就曾经听过这样的负责
人。如果这个人没有离开教会，他早就安立执事长老了。
如果这个人没有离开教会，他早就安立做执事长老了。
传道你知道吗？他道理很懂哎。
传道你知不知道？他很懂得道理的。
我听完我说他道理最不懂，
我听完之后我说他道理最不懂的。
为什么最不懂？
为什么最不懂？
如果懂会离开主吗？
如果他懂的话，怎么会离开主？
如果懂 会在那件事情犯罪离开主吗？
如果懂的话，怎么会在那件事上
懂的人他就不会离开主啊。
懂的人就不会离开主。
他一次没有机会他就很难过，
他一次没有机会他就很难过。
聚会听主的道理啊，
聚会听主的道理，
聚会可以祷告神啊，
聚会可以祷告神，
侍奉神啊，
侍奉神。
他自己会问自己，
他自己可以问自己。
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有认识神有多深，
所以我们都要问一下自己认识神有多深。
你认识神就表现在你的灵修行为做事上面，
你认识神就会表现在你的灵修行为。
你认识主越多，
你认识神越多，
你道理了解越多，
你道理了解越多，
你很自然的就会谨慎自己，
你好自然的就会谨慎自己，
谨慎自己的 言语跟行为，
会谨慎自己的言行，
谨慎自己的做事，
会谨慎自己的
做事。因为你认识神多嘛，
因为你认识神多
了，你会注意自己嘛，
你就会注意自己，
你才会慢慢的在道理上面长进嘛，
你才会慢慢的在道理上面长进。
所以摩西问这个问题是对的，
所以摩西问这个问题是对的，
所以神向他回答，
所以神就向他回答，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我是自由永有的神。
而讲这一句是表达神内在本质的一种特性，
而且这个说话是 表现了神内在的，
神内在的本质的特性有很多种，
神内在的本质
特质有
很多的。
讲到圣洁他非常圣洁，
比如讲到圣洁他是非常圣洁，
讲到完全他很完全，
讲到完全
讲到智慧，他的智慧是充满整个宇宙万物啊！
讲到智慧，他的智慧充满宇宙万物。
讲到公义，他是最正直的一位神啊！
讲到公义，他是最正直的一位神。
哦，这些都是属神内在的本质啊！
这些都是属于神内在的本质。
摩西的第三个问题。
摩西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那个出埃及记的四章。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四章。
1节到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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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那个第一节。
我们来看第一节。
摩西回答说。
摩西就回答
说。他们必不相信我。
他们一定不相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也都不听我的话。
说神没有向你显现啦。
他们必定说神没有向你显现。
所以在这里啊，他问这个问题很好。
所以他在这里问这个问题很好。
他个人的问题解决了。
他个人的问题解
决了。对神的问题他也解决了。
对神的问题
再来就是他对他的工作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
再来就是对于他的工作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
埃及的。那摩西在这里就问，
摩西在这里就问，
那我向百姓要怎么证明呢？
我要向百姓怎么去证明呢？
主耶稣说，
主耶稣
你手里拿什么杖啊？
你手里面拿着什么杖呢？
他说就是牧羊杖咯。
他说就是牧羊杖。
三节，
三节。
神说你丢在地上，
神说你丢在地上，
一丢下去 杖就变成蛇，
佢一抌落地下，杖就变成蛇，摩西就走开。
神对摩西说，
神同摩西话，
你用手把拿住蛇的尾巴，
你用手拎住蛇嘅尾巴，
这个蛇就会变成原来你手中的杖。
这个蛇就会变成你原来手中的杖。
第五节，
第五节，
如此好叫百姓能够相信你，神已经向你显现了。
如此百姓就会相信神已经向你显现了。
那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摩西是一个聪明的人，
这个摩西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做一件事情，
他做每一件事情，
他能够彻底的了解，
他可以彻底的了解，
接一份圣工，
他接一份的圣
工，也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
也都可以完完全全
的明白，不是糊里糊涂的，
不是糊里糊涂的。
有些人喜欢挂一个名，
有些人很喜欢挂一个名，
或者想要做什么，
或者是做些什么，
但是他不认识自己啊，
但他不认识自己，
我是谁啊，
我是谁呢，
不认识，
他不认识，
他有多少斤两他也不认识，
他有多少斤两他都不认识，
他的优点在哪里，
他的优点
在哪里，他的软弱缺点在哪里，
他的软弱缺点在哪里，他都不认识。
所以对自我这个人的认识就非常有限，
所以对于自我的认识就非常有限，
做事情就很容易血气化，
所以做事情很容易会
很容易情绪化，
很容易会情绪化，
你不了解自己嘛，
因为你不了解自己，
碰到事情就是大骂一顿，
你遇到事情就会打骂一顿，
情绪不稳，
情绪不稳，
根本就不清楚自己是谁，
因为你根本就不清楚自己是谁。
摩西了解，
但摩西他就了解，我是谁呢，
那他的问题解决了，
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就问，哎，这个圣工的背后在主导的是这位神，
他就说这个背后主导这份圣工的
那
个神，
神是谁啊，
那神又是谁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问题很重要。
有一个慕道了好几十年的人，
有一个慕道了好几十年的人，
他一直没有来受洗，
他一直都没来受洗，
因为他的问题是神是谁，
因为他的问题就是神是谁。
后来拿一本书给他看，
后来就拿了一本书给他看，
那本书我们教会出的写耶稣是谁，
那本书就是我们教会出的写着耶稣是谁，
不厚，
那本书不厚，
但是写得很清楚，
但写得很清楚，
把耶稣做从旧约的神然后到新约耶稣就是那位神，讲得很清楚，
从旧约耶稣是神到新约都讲得很清楚。
隔了一个礼拜，
隔了一个礼拜，
他来教会，
他来到教会，
带着那一本书，
带着那本书，
然后就对着传道这样讲，
然后对着传道这样，
我决定要受洗了，
我决定要受洗了，
现在知道神是谁了，
我现在已经知道
耶稣是谁了，
耶稣是谁了，
所以他才愿意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才愿意将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看得很感动，
我们看完之后很感动，
所以当场就在那边一起祷告感谢，
当场就在那里一起祷告感谢，
是神开他的心，
是神开他的心，
知道耶稣是谁了，
知道耶稣是谁，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问题都很重要，
不但我们要了解，
不单止我们要了解，
寻求的人更要知道，
寻求的人更加要知道。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你面对百姓这件事，
你面对百姓这件事，
你面对你要做的圣工，
你面对你要做的
圣工，你要弄清楚是在做什么，
你就要搞清楚在做
什么，这个就跟你领受的恩赐职分有关系，
这个就跟你领受的恩赐职分有关系，
不是你接这个工作表示你什么都会，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你接这项工作就表示你什么都懂，
也不是接这个工作你就具备所有的恩赐在里面，
你都不是说你接这个工作你就具备所有的恩赐，
也不是说我接了这份圣工我圣经道理就懂，
你都不是说我接了这项圣工我的圣经道理
就懂，你没有认真去读它你还是不懂，
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去读它你也都
是不懂，很少聚会你还是不懂，
你很少聚会你也都是不懂的，
那你要下功夫，
所以你就要下功夫，
读经有很多方法，
读经有很多方法，
然后要让你具备在做圣工的一种学习，
然后就要具备做圣工的一种学习，
你不能用你那一点点的方法就觉得我圣经都懂，
你不可以用你少少的方法就说我圣经都懂了，
那是不可能的，
那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读经，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读经，
要参加聚会听道理，
你都要参加聚会听道理，
甚至要参加讲习，
甚至要参加讲习，
神学训练班，
神学训练班，
让自己多多听，
让自己多多
去听，你慢慢的道理就会接通，
那你慢慢的道理就可以接通，
尤其真的要下功夫把这一本圣经读烂烂的，
尤其是要落功夫将这本圣经读得烂的，
你要从头读到尾，
你要由头看到尾，
越读多遍你会越来越熟悉，
你越读多几次你就会越来越熟悉，
自然就慢慢会进入圣经的世界，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进入圣经的世界，
在面对事情的处理，
你在面对事情的处理，面对圣
工，你就很清楚，
你就很清楚。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这个摩西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这个摩西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真的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懂得神的意思。
他懂得神的意思。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
我们来看诗篇。
诗篇的一百请看诗篇一百零三篇，
请睇诗篇一百零三篇
第七节。
第七节，诗篇
旧约圣经733页，
旧约圣经733面第七节。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我们在这里注意看
我哋喺呢度注意睇，
这里神让摩西知道神的法则，就是神的话。
呢度神让摩西知道神嘅法则就系神嘅话。
你要做神的工作，
你要做神嘅工作，
了解神的话，
你就要了解神嘅话。
你千万不要因为懒惰、时间忙就不去看。
你千祈唔好因为懒惰、时间
忙。你所有的动作行为，就是要在这个神的话里面。
你所有
的
动作行为就要喺神的话里面。
碰到事情你要辅导。
遇到事情你要
辅导，碰到事情你要处理，
遇到事情你要
处理，不是马上搬你说啊，我的朋友，我的经验，不是马上搬这些东西出来的，
不是马上搬话我的朋友
我
的
专业学识，
我的专业学识，
这个在神看来是没用的，
这个在神看来是没用的。
神要医治一个人根本不在乎你这些东西的，
神要医治一个人根本不在乎你，
神要成就圣功的同在也不在乎你这些东西的，
神要成就圣功的同在也都不在乎你，
他在乎的是什么，
他在乎的是什么？
你真的认识我吗？
就是你真的认识我，
你有认识我所有的话吗？
你有没有认识我所有的
话？你看他只要求摩西知道神的法则、神的话语，
他只是要求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他的话语。
摩西知道以后，
摩西知道之后，
他就带领他们做圣工，
他就带领他们做
圣工，然后所有百姓是什么呢？
然后所有百姓
就会晓得神的作为了，
就会晓得神的作为。
所以一个带领者，
所以一个带领者，
他要清楚神的律法，
他就要清楚神的
律法，清楚神的话，
他要清楚
神的话，你要下功夫在里面呢，
就要落功夫在里面，
然后从里面找出做事的方法，完成神的圣工，
然后在里面找到做事的方法去完成
神
的圣工，神
就会同
在，那神就会同在，
信徒百姓只要同心就好，
那信徒百姓只要同心就好，
然后分工合作，
然后分工合作，
就会看到神的见证在里面，
就会见到神的见证在里面。
想想看，
想想
前几天有讲那个最佳的武器这一篇道理，
前几日有讲到最佳的武器这篇道理、
里头就谈到摩西，
里面就讲到摩西，
摩西这个人的存在非常重要，
摩西这个人的存在非常重要，
尤其他的祷告，
尤其他的祷告
可以让那个神非常发怒的神要准备毁灭百姓了，
可以让那个非常愤怒的神要准备毁灭百姓，
他只要一祷告，
他只要一祷告，
神就转消这个念头，
神就转消这个念头，
不再对百姓生气，
不再向百姓生气，
所以最佳的武器跟神之间就是祷告，
所以最佳的武器跟神之间就是祷告。
我们宗教信仰里面，
我们宗教信仰里面
最佳的武器，
最佳的武器
所表露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力量，
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力量，
就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就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祷告真的要很投入的，
所以这个祷告真的要很投入。
何西阿先知这样做见证，
何西阿先知就这样做见
证，神借着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神藉着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神也借着摩西的祷告信心让以色列民族存活，
神也都藉着摩西的祷告信心让以色列百姓存活。
你想想看他的信心祷告真的不简单，
所以你可以见到他信心的祷告真的不
简单。我们的祷告通常都为自己
我们的祷告通常都是为自己，
甚至为自己哭
甚至为自己哭，
那你的祷告只有影响一个 你自己一个人而已，
所以你的祷告只是影响你自己一个人，
顶多就是你家里的人或事情，
最多都是你家的人或者事情，
再多就是教会的这一些人，
再多的就是教会的这些人。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力量不够，
但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力量不够，
软弱的还是软弱，
软弱的还是软弱、
这个迷上世界的还是迷上世界，
迷上世界的仍然是这样，
我们比较看不到那种祷告的力量，
我们比较看不到那种祷告力量，
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摩西不简单，
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摩西不简单。
那摩西祷告的对象是整个以色列百姓200万人口，
而摩西的对祷告对象就是200万人口，
神甚至两次对他说，
甚至两次对他说，
这些人拜金牛犊，
这些人拜金牛，
我要毁灭他们，
我要毁灭他们，
我只留下你跟你的后裔就好了，
我只是留下你和你的后裔。
这个如果是在一般人是多么光荣的事
这个如果是一般人来说是非常的光荣的事，
哇你看你们都没有用，
你看你们都没用、
我这个支派神认定我，
我这个支派神就认定，
但是摩西他没有心没有那么窄，
但是摩西的心没那么狭窄、
他向神祷告，
他向神祷告，
主啊你不是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说吗，
他说主啊你不是对亚伯 伯拉罕、以撒、雅各咁样讲，要让佢嘅后裔繁多。
哇！神就转消这个念头，
神就转消呢个念头。
后来，这个以色列百姓，
后来呢个以色列百姓，
他们又没有信心，
他们又没有信心，
相信十个探子的话，
他们相信十个探子的话，
只有约书亚跟加勒有信心说我们可以攻打迦南地，
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有信心说我们可以攻打迦南地。
哇，因为那十个探子怎么说，
那十个探子怎么说呢，
那边的人好大，比我们大好几倍，
那边的人好大，比我们大好几倍，
他们看我们像那个小小的蚱蜢一样，
他看我们好像小小的蚱蜢一样。
百姓就跑到亚伦跟那个摩西面前就花艳言哭了，
百姓就跑到去亚伦摩西的面前，
如果这样不如早死在埃及啊，
那不如我们死在埃及啦，
如果是这样子不如早死在旷野啊，
如果是这样不如早
为什么要带我们进去被他们用刀杀呢，为
什么要带我们进去被他们用刀杀呢，
这件事情神好生气哦，
这件事情神好生气，
百姓没有信心啊，
百姓没有信心，
所以神又第二次对摩西说，
所以神又第二次跟摩西
说，我决定要用瘟疫把他们全部杀死，
我决定要用瘟疫将他们全部杀死，
我只留下你跟你的家族后裔，
我只是留下你和你的家
族后裔，让你的
后裔
成为大国，
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哇，我们一般人自私都会说好啊好啊好啊没问题啊，好啊，
我们一般人自私就好啊好啊没问题，
我们人都会有那种小我的心，自私的心，
我们一般人都有那种小我的心，
但是摩西又在祷告，
但摩西他再次祷告，
主啊你是丰有丰盛怜悯的心肠啊，
他说主啊你有丰盛怜悯的心肠，
你可以赦免我们人的过患啊，
你可以赦免我们人的过患，
让我们离开不对的事啊，
让我们离开不对的事，
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
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
帮助我们吧，
帮助我们，
因为他的祷告，
因为他的祷告，
后来神只有刑罚那个发艳言的人和那个十个探子报恶性的人，
最后神的刑罚只是临到那些发怨言的人和那十个报假信
的探子，看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的
祷告，关乎着以色列存活命脉的这个关键呢，
是关乎着以色列百姓存活命脉的关键，
所以他这个人不是迷迷糊糊啊，
所以他这个人并不是迷迷糊糊，
他一直头脑很清楚，
他一直头脑都很清楚，
也知道自己的身份，
也都知道自己的身份，
知道跟神的关系，
他知道同
还有神要他做的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动作，
还有神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动作，
他提出这三个问题，
他提出的这三个问题，
神亲自解决了摩西的这个问题，
神亲自解决了摩西的这个问题，
最后神对他怎么说，
最后神跟他怎么说呢，
我们再回过来看那个出埃及记第四章，
我们再回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
出埃及记第四章，
出埃及记第四章，
第四章的我们来看这个十二节，
第四章的十二节，
十二节，
十二节，第四章十二节，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
在这里，神对他说：“现在你去吧。”
喺度，神同佢讲话：“而家你去啦。”
要去做我给你的这个任务啊！
去做我俾你嘅任务。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系乜嘢咧？
在原文里面比较清楚。
喺原文里面，
他说你去了，
佢话你去啦，
你去做了就有了，
你去做就有啦。
诶，我们中文就看不太清楚啊！
我哋中文就睇得唔系咁清楚。
你接受这个使命，你去到埃及做了，你就有神的同在了。
你接受呢个使命，你去到埃及嗰度做了，你就有神嘅同在。
所以想到这里啊，
所以谂到呢度，
那摩西还是有话说。
摩西仲系有说
话讲。但是我口才不好啊。
佢话我口才唔好。
诶、哎，真的是这样啊？
真系咁样嘅。
他不是在推脱。
佢真系唔喺度推搪。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他活在埃及四十年，
他活在埃及四十年，
学埃及的王宫文化，
他学埃及的王宫文
化，然后到旷野居住四十年，
然后去到旷野居住四十年，
四十年他已经忘记了埃及的话了，
四十年他已经忘记了埃及的话了，
甚至自己本族的话也忘了，
甚至他自己本族的话都忘记了，
我没办法再讲了，
所以他说我没办法再讲了，
真的
真的，
像有的在 国内早期二三十年前来的，
有些在国内早期二三十年来的、
哎、他习惯讲广东话，
他习惯了讲广东话，
后来他普通话表达就差了，
后来他普通话的表达就差了、哎、
他在旷野四十年，
他在旷野四十年，
他就写那个米甸话的人，米甸人的话，
他就去学那些米甸人的话、
啊、自然自己很多话就原来的话忘记了，
所有自然的原来的话就忘
记，但是神对他说，
但神跟他
说，我让你的哥哥当口，
我用你的哥哥当作是口、
哎、亚伦要以摩西当作神，
亚伦要以摩西当作神。
哎，这个是神教他的，
这个是神教他的。
所以后来他拿着神给他的牧羊杖，
所以后来他就拿着神给他的牧羊杖，
就是神的杖，
就是神的杖，
然后好行神迹，
然后就去好行神迹。
我们看到神呼召选召摩西，
所以我们看到神呼
召不是随随便便的，
并不是随随便便的。
他提出了这三个问题，
他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所以
神选的人啊，摩西没有选错，
所以神选的人摩西并没有选错。
在公司的这个组织章程里面，
在公司的组织章程里面，
他有说啊，这个错误的计划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啊。
那里有讲话，如果是错误的计划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但是错误的计划有时候跟人有关系的，
但有时候错误的计划就是跟人
有关系。如果你用错人啊，
如果你用错
人，你的公司就完蛋，
你的公司就会
同样在神的工作也一样，
一样的在神的工作里面
用错人啊，
你用错人啊，
你没有办法让圣工发挥，
你就没办法用圣工发挥，用你的，
我们大家都每一个都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都是有用的。
问题是我们要准备好自己，
但问题就是要准备好自己，让主去用我，
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主的同工，
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主的同工，
要得到神悦纳的这种现象，
要得到主悦纳的这个现象。
我们就是要学会，
我们就要
像摩西一样，
好像摩西一样
问三个问题，
问三个问题，
我是谁，
我是谁，
我到底怎么样，
我到底怎样，
然后再来神是谁？
再来就是神是谁？虽然
你的长辈信主，你小时候受洗，
虽然你的长辈信主，你小时候受洗，
但是你没有认真去认识，
但如果你没有认真
去认识，你还是搞不清楚神是谁，
你仍然搞不清楚神是
谁。你如果清楚，你所有的动作都是以神为中心的，
如果你可以清楚，你所有动作都是
以神为中心，你一定会想办法建立好的宗教家庭信仰，
一定你会想办法去建立一个好的宗教生活。
除非你迷糊，你根本不清楚，
除非你迷糊，你根本
这个要怎么弥补？
所以这个怎么弥
补呢？常常参加聚会，
就是常常参加聚会，
常常
读经，
常常参加讲习，
常常参加讲
习，你慢慢的就认识这位神，
然后你慢慢就会认识这位神是谁，
关乎我们所有的一切，
他是关乎我们所有的一切。最后
就是你要问，哎，我要怎么样对圣工有所交代证明？
最后你就要问我要怎样对圣工有交代，
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认，
就话我可唔可以适任？
啊，你各方面的充实准备好了吗？
就是各方面的准备充实好
未咧？你不足的地方有在那边下功夫吗？
你不足的地方有冇去落功夫咧？
如果有，
如果有，
你就很适任，
你就好适任。
你慢慢的学习，
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学习，
最后做起来你就熟能生巧。
最后做起嚟你就可以熟能生巧。
所以保罗这样说嘛。
所以保罗就系咁样讲。
我们要像一个熟练聪明的工头一样。
我哋要好似一个熟练聪明嘅工头一样。
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做。
系企喺耶稣基督嘅根基上面嚟做。
根基就是指主的信仰，
根基就是指住主的信仰，
耶稣基督所定定的圣经的法则，
就是耶稣基督所定定圣经的法则。
我们要站在这样的里面来做神的工作，
我们就是站在基督的里面去做神的工作。
所以从选民出埃及的这个事件中，
所以从选民出埃及的这件事件当中，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神呼召选用摩西，
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神呼召选用摩西。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了解，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了解，
这个是比较深入的，
这个是比较深入的，
让我们知道今后该怎么做，
让我们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做。
第二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我们就留待下一次讲，
我们就留下一次讲。
既然神要用摩西，
既然神要用摩西
做神要推动的工作，
做神要推动的工作，
那今天同样的，
今天同样的
教会有重大的圣工，
教会有重大的
圣工，每一位都是神要用的，
每一位都是神要用
的。你的参与，
你的参与
对圣工有很大的帮助，
对圣工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下个月初，
所以下个月
初，4月6号到8号，
四月六号到八号
是西环的灵恩布道会，
是西环的灵恩布道会。
4月11号到15号，
11号到15号
是我们香港这里的灵恩布道会，
就是我们香港这边的灵恩布道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主所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主所用，
要有心来参加，
一定要有心来参加。
你要把这个灵恩布道会的盛会，
你要将这个灵恩布道会的盛会
当作是最大的一件事，
当作是最大的一件事，
要领受主的圣餐，
要领受主的圣餐，
用心来参与，
用心来参与，
把圣工做好，
将圣工做好，
那神拣选你就有用有价值，
那神拣选你就有用有价值，
我们就不会忽略了主的恩典，
我们就不会忽略主的恩典。
唱诗，
唱诗
210首，
210首。
接地上春天，大见那荣耀乐园美丽新鲜， 在那里救主爱人小英向我献殷勤，尽心回到救主慈怀的安里，奉劝主我心欢喜，欢喜在我主慈怀安息，奉劝主我心欢喜，在那里与我主永安息。在昔日许多经由历史灵魂现身殿，今日向我热泪招呼来团圆，切换唱引我回家，歌声隐隐满乐园，我要献以旧木恩主相无缘，当我见主我心欢喜，欢喜在我主慈怀安息，当我见主我心欢喜，在那里与我主永安息。到那日主要引我经过主门入圣城，圣城白衣身上最美的天地，无愁苦不再爱哭，喜气洋洋吉祥福，哈利路亚，荣耀全能归基督。当我见主我心欢喜，欢喜在我主慈怀安息，当我见主我心欢喜，在那里与我主永安息。请坐，
请坐。
接下来要做祷告，
接下来要祷告。
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继续为要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祷告。
祷告的时候我们继续为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祷告。
为李全副弟兄，
为李全副弟兄，
为林耀格弟兄，
为林耀国弟兄，
为黄周孝弟兄，
为黄周孝弟兄，
还有严秀玉姐妹，
还有严秀玉姐妹，
徐凯恩小妹妹，
徐凯恩小妹妹，
徐凯谦小弟弟，
徐凯谦小弟弟，
还有王美华姐妹，
王美华执事姐妹，
我们特别帮助代祷，
我们特别帮助祷告，
也为要参加考试考高考会考的同龄代祷，
你都继续为要考高考会考的同学代祷，
更要为刚才所讲的灵恩布道会代祷，
你都为刚才所讲的灵恩布道会祷告，
其他的事项，
其他的事项，
等一下请负责人在这里交代，
等一阵间请负责人在这里交代。
我们现在要祷告，
我们现在要来祷告，
接受按手的请到前面，
要接受按手请到前面，
还没有得到圣灵的请跪第一排，
还没得到圣灵的请跪在第一排。
我们现在开始动作，
我们现在开始动作。